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思辨。这个信仰当然是指着宗教信仰，思辨就是要慎思明辨。我想，全世界的人类自古以来，大部分的人都有宗教信仰，因为宗教信仰提供人的生命有很多的帮助和价值。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呢？宗教信仰还必须触及到哪些议题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大家来思考、辨明一下。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为何一般人会投入宗教信仰的追求？这也是邀请我们这一些亲爱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思考看看，到底我们对宗教信仰的追求和了解有多少呢？要不然我们穷极一生，付出一辈子的心血来追求所谓的宗教信仰，如果到头来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或者是帮助很有限，没有办法让我们解决永生的问题，那么我们所追求的宗教信仰是不是会白白的浪费掉了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般人为什么会投入宗教信仰？以我们台湾来说，大部分的人在投入传统的宗教信仰，大概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长辈传承不敢违逆。我想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很多优良的、美好伦理道德的传统，这些伦理传统的传承，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对社会的和乐、家庭的伦理都有所帮助。好的伦理道德，教孝教忠，这些好的道理，我们当然要保留下来。这些好的风俗习惯，当然我们也要传承下去。可是我们想一想，所有的传统都是好的吗？所有的习惯都是对的吗？都是能够永久的来对我们有帮助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有优良的传统习惯，可是我们也有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比如说在以前帝王的年代，在东方的社会啊，中国啊，大概就流行的所谓的裹小脚啊，因为当时候人可能是审美的观念不一样吧，所以年纪轻轻的小女孩就要被活生生的来带来。来绑脚，这个在他的一生当中，幼小的心灵可以说烙下了很深的阴影。这对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有一点违反人性。所以后来我们就不再流行这样的习惯了。诸如此类的这些不好的风俗习惯，我们应该要有道德良知来把它改变。第二，为什么我们会投入宗教信仰呢？因为大部分的人处在这一个天灾地变、天灾人祸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因为觉得自己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就想要借助那超自然的神明的力量来帮我们解决，就是所谓的消灾解厄祈求平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来追求宗教信仰。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在一些宗教节期的时候，很多人就到庙宇去拜拜，平常也会按照这些所谓的宗教的这些节期，大家就准备了很多的鲜花素果，应该祭拜的这些食物来祭拜所谓的神明。因为人真的是多有灾难，人的智能也是很有限，很多宗教都是因为人的苦难而应运而生， 但是我们想一想看，宗教信仰如果能够真的帮助我们消灾解厄，那当然我们可以来依靠它来解决。可是我们想想看，有很多事情不是靠所谓的神明崇拜所能够解决的，而且我们所拜的所谓的神明，我们的所拜的这些祖宗的神灵，到底真的能够保佑我们吗？如果是神灵能够保佑我们，我们来拜他，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可是我们想想看，有很多宗教信仰的追求，虽然穷极一生也费尽了很多的财产，用了很多的心思，拜了之后又如何呢？人还不是一样要面对很多的天灾人祸。或许可以追求一时的心灵慰藉吧，但是对于很多生命的课题还是没办法解决。所以要靠神明的崇拜来消灾解厄，来祈求平安，这是很有限的。那第三个原因呢，人之所以会投入宗教信仰，大概就是因为道理的教化，想要劝人为善。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宗教都一样了，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有时候我们跟一般的亲戚朋友在传我们基督教的福音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很客气地跟我们讲啊，都一样啦，都是劝人为善啦，宗教都是好的啦，都是殊途同归啦。没有错，宗教一定要劝人为善啦，如果宗教不劝人为善，那么不要说人不会来加入，我们的政府也不会允许啊。如果宗教是来诈骗人的来伤害人的，那当然了，我们这些有纪律的、有法令的这些国家当然不会允许它的存在。所以宗教是劝善，这是基本要做到的功夫。宗教要劝善，但是宗教真的只是劝善吗？其实宗教还要探讨那所谓形而上的这些问题，就是超乎物质界的事情。因为我们所活的这个空间是物质界，同时也是灵界，有很多灵界我们看不到的，它确实存在。那有很多神秘诡谲，一些所谓的灵里头的这些不可知的这个世界，常常不是用我们的智慧，也不是用经典就能够去透析的。有一个宗教，它抱持的很高超的一种宗旨我们说所谓宗教就是有所宗以为教也，宗教就是要有宗旨，然后呢聚集一群人来追求道理的教化，来得到生命的滋润，这个是好的。但是某个宗教他说要上求天道，下度众生，有时候我们听到这句话觉得很好，因为能够求到天道，而且把你所求的天道呢，去度别人，去教化别人，让别人也跟你一样能够得到超脱的境界，这样的宗旨，这样的理想真的是值得鼓励。可是我们想一想，什么叫做天道？我们所谓的天就是一大，就是从上而来啊，不是人间的层次、人间的环境、人间的智慧所能够想象出来的。我们自古以来，不管是东方的哲学，或者是西方的哲学家，他们都是有一些很有智慧的人，一天到晚在观察在思索人的生命的这些奥秘。可是想象出来的这一套所谓的理论，常常叫做哲学理论。那哲学当然是好的啦，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奥妙啊，那哲学也是人的智慧的结晶啊。可是我们想想看，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所著作出来的哲学理论，常常前一代的都被后一代的来反驳，所以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到底哪一家所说的才是真正的真理呢？ 我们借着宗教要探求的是真理，而不是人间的道理。既然是要从天而来，这个天就是指着最大的这一位神，必须是他启示下来的，这才是真正的真理，而不是只停留在人间层次的道理、理论、论说而已。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针对当时候的人的宗教心态，他也说了一句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五章，请看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八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八节，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主耶稣他是从天而降的这一位独一真神，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者，他借着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来传天国的福音。他针对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所持守的所谓的犹太教的经典所说的话，以及这些犹太智者所流传下来的这些宗教规条，主耶稣看了之后呢，就讲了这句话。他说将人的道理当作，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用这样的心态，用这样的做法要来拜神，说到最后会变成枉然了。枉然就是没有功效，白费功夫，所做的那么努力，到头来终于归空。那这样的信仰、宗教的追求、付出，岂不是徒劳无功吗？所以我们在追求宗教道理教化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去探测、思索、辨明什么才是真正由天而来的这些真理。第四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一般人会投入宗教信仰的追求，大概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灵界的瑕疵，无奈而拜。所谓灵界的瑕疵呢，就是那一个不可凑的、不可测的啊，这个神灵的那一个境界。台湾民间信仰有很多灵界的现象，这些灵界的现象呢，看在一般人的眼里觉得非常的神奇，是一般人所无法达到的，也不是一般人的眼光所能够透彻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的产生呢？无非是啊，背后有一个灵在操弄。我们彻底来讲，就是有一个邪魔恶灵在操弄啦。比如说台湾的习俗啊，在农历的七月，所谓的开鬼门，很多的孤魂野鬼都出来游行了，啊，遍地游行，要来寻找可吞吃的，所以呢，人就要拜他，要准备很多的生理来拜他，要来祭这些所谓的鬼啊，好兄弟。所以中原普渡就是拜好兄弟啊，人觉得说有拜总比没有拜好了啊，有烧香有保佑啦，啊，心诚则灵啦，啊，不拜可能会招来很多的灾难啦。那既然是这样，不如就拜了。很多人就是因为怕这些背后的神灵、这些恶魔来骚扰、来祸害，所以不得不拜。这样的一种宗教崇拜是非常的无奈的，而且拜了不一定能够消灾解厄。因此我们好好的想想看呢，各位的，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在投入所谓的宗教信仰，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呢？我们好好的来思考看看。我们紧接着要来引导大家来思考真正宗教应该要提供的功能到底有哪些。第一，真正的宗教信仰必须要引导人明白万物是由真神所创造的了。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来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也创造了万物，所以创造论呢，就成为我们一神教，也就是我们基督教、耶稣教所拜的这一位独一真神，从圣经所得到的一个真理的教导。这一个世界，不管是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所有的一切是由这一位造物主、这一位神所创造的。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他会跟我们介绍神用六日创造了天地万物，他也造了大地的这些生物、这些植物、动物、矿物，所有一切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爬虫、走兽、海里的鱼虾、水族，包括人，都是这一位神创造的。所以人称为神的儿子，人类的生命源头是在于这一位造物者。后来是生延了不同的民族，所以人类有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就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叫做亚当。后来神又造了夏娃成为亚当的配偶，所以第一对男女、第一对夫妻就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所匹配的。所以婚姻呢，是神所设立的，因为神看男人亚当一人独居不好，神造万物都各从其类看为美好，唯独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就为他造了女人成为他的配偶，也成为他的帮助。所以神把夏娃引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看了就很欢喜，就不由从心里讲出了一句，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啊，因为他知道这是神为他创造的，也是从他身上的一根骨头出来的。所以其实第一个女人是由男人而出，那第一个男人是由神而造，所以人的共同的生命源头就是这一位神。我们一般民众都很会流传一句话，说我们要有饮水思源、知恩图报这样的一种胸怀，没有错。人帮助我们我们吃人一口要还人一斗，我们一定要做善事来回报那些对我们有恩的人。有一些流传也说吃果子要拜树头啦，那我们想想看到底树头是从哪里来人生命的源头又是从哪里来呢？我们基督教也是很注重孝道啊，但是我们是注重父母健在、长辈还存活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尊敬他、奉养他，要取得他的欢心，这就是所谓的活孝啊。当长辈过世了，当然我们也是存着怀念的心思，我们要来把他的丧事料理得妥当我们是存着缅怀长辈这样的心呢来办丧事，我们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办理长辈的丧事不同的宗教也许有不同的丧礼的处理方式。那我们基督教从圣经的教导，圣经说我们当敬拜独一真神，我们的长辈父母虽然很伟大，虽然对我们有恩情，但是如果不是神所赏赐这一些伟大的作为，这一些恩情的付出当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基督教是比较务实我们是注重活孝，但是呢，我们是拜到这一位真神，我们拜真神就等于在拜生命的源头了，真的是彻底的拜到源头，所谓的饮水思源。第二个，真正的宗教必须提供正确的教导要教导说人间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间的苦难说穿了就是因为罪人间的有苦难，最后有生命的结束，所谓的死亡是因为罪，并且呢，真正的宗教要提供解决罪刑法的一个方法。 要提供原因，为什么人会受苦，为什么人要死，而且呢，不是讲出原因而已，还要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宗教，也才是真正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宗教。从圣经来看，当亚当夏娃被神创造之后呢，神把他们放在已经早就铺陈预备好的适合人居住的伊甸乐园里面，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人是活在神的恩典喜乐当中，神吩咐人类要负责管理修剪伊甸园，园中所有的果树都可以用来做食物吃，唯独一颗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吃，神曾经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换句话说，人如果不吃善恶果，人不会死，人不吃善恶果也不会饿死，因为神还有很多其他的所造出来的果树的果子可以供他们吃。神为什么要造善恶果呢？有人说神明明预知人会犯罪，为什么还要造一颗善恶果？好像是故意挖一个坑让人来跳呢？其实这个是对神的旨意不够明白，神如果没有造善恶果，善恶如何分别出来呢？如果神没有造善恶果，人如何用自己的智慧来判断，选择到底要不要遵守神而蒙神喜悦，还是要来违抗神而受神的刑罚呢？善恶就无由来分别出来了。所以智慧的神就是借着善恶果的创造，让人能够自由意志来选择，到底要选择遵守神的命令，继续保守在神的永生里面，还是人要用自由意志来选择犯罪得罪神而陷入永恒的刑罚里面呢？神给人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判断，也有这样的自由意志来选择。很可惜的，有一天夏娃他受到魔鬼借着蛇来引诱他而犯罪了，他就看善恶果，越看越觉得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善恶果真的是悦人的眼目，越看越好像很好吃，越看越想吃。我们一般人说为什么会犯罪，因为心动而行动啊。为什么心会动，因为眼睛看到了，我们人的眼睛就喜欢看喜欢的东西，一看了就想要去摸，一摸就想要吃它，一吃了就陷入罪恶当中了。人就是这样，犯了这样神所规定不可犯的诫命，神的说不可吃啊，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换句话说，人不吃就不会死啊，可惜人吃了，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后来我们的始祖就被咒诅了，被赶出伊甸园啊，男人女人都被咒诅啊，男人要辛苦的耕种才得糊口，要汗流满面，女人要多受辖制，要多受生产之苦。所以自古以来，女人的生产真的是带来很大的考验，也带来很大的灾难。如果不是神的保守，过去的年代很多人在生产的时候就丧失自己的生命了。这些都是在在的来显示出人就陷在这个原罪当中。所以罪带来的刑罚，带来了人生的痛苦，也带来了生命的死亡。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死，死包括肉死灵死啊，肉体的死就是人要归土，因为人是尘土所造，但是灵死呢，就是人的永恒的生命呢跟神的生命断绝了，人就这样呢跟神脱离了那亲密的父子关系，人在罪恶的势力之下被辖制，过着没有前途没有永生的日子，这就是人的命运。 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了这种人为什么会陷入苦难，陷入死亡里面的缘由。那当然圣经也会教导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罪的刑罚，那下回我们再来分享。我们来献上对神的祈求感谢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启示，圣经的道理告诉我们，万物由你而造，我们人也由你而来，你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我们在世上过得劳苦愁烦的日子，都是因为我们始祖所犯下的罪。感谢神，在我们被罪恶辖制的时候，你为我们牺牲带来救恩，我们现在也在你的恩典当中，但不都人人有这样的知识。恳求主帮助我们，借着福音的广传、圣经道理的查考、圣灵的感动以及神迹的见证，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就近你，来回归到您的羊圈里面。恳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哈利路亚，阿们。
行走在崎岖山林，脚步却从不疲乏，我心前进仰望，等候主，等候主神语，等候天明，奔跑在漫漫长路，脚步却从不困倦，我灵羡慕安息之所，求主与我接行，或向左或向右，声音说。